你知道，通常当我们谈论这个世界的运转法则时，总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就是那种交易感。
嗯，确实是这样。
就像你去商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在工作中表现出色，然后获得升职，甚至在人际关系里，我们潜意识中其实也在算计着付出与回报。规则是非常清晰的，你得到你所赚取的。可是当你真的去读某些古老的神学文本，尤其是触及恩典这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时，那个精确的算盘突然就被砸得粉碎了。
没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领域。说实话，这让人既着迷，又会产生一些本能的抗拒。
这种抗拒是非常真实的，因为这完全打破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因果律嘛。我们习惯了凡事皆有代价，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是免费的，对吧？
是的，所以当遇到一份号称完全免费而且是无条件的东西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高度怀疑，就是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隐藏条款，或者我们会感到恐惧，因为接受免费的东西意味着你要彻底交出控制权。
哇，交出控制权，这太戳人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和正在收听的你一起潜入一份极其引人思索的历史材料，也就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关于以赛亚书第54-55章的深度讲座记录。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是去理解这种打破常理的恩典在古代文本中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不仅仅是在谈论宗教，它更是在直击我们人类内心深处对于那个比如被淘汰、不够格以及羞耻的深层恐惧。
对，其实这份讲座材料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奥斯瓦尔特博士没有把它单纯看作宗教说教，而是将其视为对人类信任危机的一次解剖。
信任危机？
对，在这里真正的恩典绝对不是那种廉价的对错误视而不见，或者拍拍你的肩膀说没事，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文本极其严肃地指出，恩典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代价已经被支付了。
有人替你买单了。
没错，在以赛亚书前面的篇章里详细描述了一个受苦的仆人承受了这个代价，因为有人买单了，宽恕才会成为现实。而这一切的终极目的其实是为了避免人们重蹈覆辙。
比如呢？
比如像古代的西西家王那样，他就是那种只在危急关头把上帝当成创口贴来进行一次性交易的人。这份文本想要建立的其实是一种持续一生的极其深刻的信任。
这时那我们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个文本的叙事弧线。如果在之前的篇章里主旋律是期盼，是那种在漫长的黑暗中煎熬着等待曙光，
很压抑的那种。
对，但是当书卷翻到第54和55章时，画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急转弯，基调突然变成了嘿，拯救已经完成了，代价已经付清了，现在的任务是来赴宴吧。
是的，
这感觉就像是你还在苦苦存钱准备买一张最便宜的站票，突然有人把通往目的地头等舱登机牌直接塞进来你的手里。
这个比喻很贴切。
但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既然这是一场极其丰盛的邀请，它是向谁发出的？讲座里指出，文本在这里使用了一个极其刺痛人心的隐喻，叫不生育的寡妇。
要理解这个隐喻的重量，我们必须稍微回到古代近东的社会语境中去。第54章开篇描绘的这个形象可以说是古代社会里悲剧的极点了，
最惨的那种。
对，她不仅仅失去了丈夫的庇护，而且她从未生育过孩子。在那个时代，没有子嗣意味着你在这个世界上留不下任何痕迹。你的社会地位彻底归零，你的未来被完全切断。这其实是当时正处于异国流放之中的以色列人的心理绝地写照。
他们觉得自己完了。
对，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极其恐惧自己会作为一种民族、一种文化被彻底淘汰，也就是从历史的长河中永远蒸发。
这种对于被彻底抹除的恐惧是非常具有毁灭性的，特别是当你把这种现实与他们历史记忆中那个极其宏大的承诺放在一起看的时候。
那个关于星星的承诺。
没错，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曾得到过一个承诺，就是说你的子孙将如天上的繁星、海边的沙一样多。现在你看看他们的处境，流落他乡，沦为奴隶，一无所有， 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
完全脱节了。
但就在这种绝对的绝望中，文本突然下达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指令，上帝竟然呼吁这位荒凉的寡妇要扩大帐幕，放长绳子，坚固橛子，并承诺她的后代将比有丈夫的妇人还要多，甚至会遍布列国。
这是一个极其反直觉的命令，就是说，在现实中最荒凉、最匮乏的时候，你被要求去为即将到来的不可思议的丰盛做实质性的准备。
说实话，在读到这里时，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个极其生动的现代场景。
啊，什么场景？
你想象一下，你是一家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初创公司的创始人，你的员工全跑光了，最核心的技术专利都被法院拍卖了，你正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准备签最后一份解散文件。
嗯，可以说是跌到谷底了。
对，就在那个下午，你突然接到一个指令，别签了，立刻去市中心租下一整栋最贵的摩天大楼，作为你们的新全球总部，因为明天一早，你们就要接管全球市场了。
哇哦，
这种指令难道不会让当事人觉得你是在伤口上撒盐吗？这难道不显得像是在开一个极其残酷的玩笑吗？
哈哈，你这个比喻极其精准地捕捉到了那种荒谬感。但这里最引人入胜的一点就是，奥斯瓦特博士指出，这种看似完全不可能的承诺，恰恰是整本圣经中反复出现的核心模式。
核心模式？
对，当人类的理性走到尽头，当一切现实的数据指标都指向死局的时候，这种不可思议的指令其实正是为了唤醒人们对某种完全超越自然法则的记忆。不过你必须承认，当现实的惨状与这种宏大的承诺产生巨大撕裂时，处于其中的人感受到的不仅是绝望，
还有什么？
更是一种极斗刺骨的羞耻。
羞耻，这个词在我们的日常语境中往往和就是做错事儿被发现联系在一起，但讲座中对羞耻的定义却让人耳目一新。奥斯瓦特博士用了一个非常直观的椅子比喻。
是的，你想象一下，你走进一个房间，看到一把看起来非常完美、极其坚固的实木椅子。你对它的承重能力没有任何怀疑，所以你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全部的重量都放了上去，重重地坐下。结果就在那一瞬间，椅子彻底散架了，你极其狼狈地摔在地上，而周围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你大笑。
太尴尬了。
在旧约的神学语境中，这就叫做羞耻。就是当你把你生命中绝对的信任托付给某个事物，而那个事物彻底辜负了你，让你在众人面前崩溃的时候，那就是羞耻。处于流放轴的人们正是觉得他们深信不疑的上帝就像那把散架的椅子。
他们觉得上帝不仅辜负了他们，还让他们沦为了整个古代世界的笑柄。
完全正确。
如果正在收听的你曾经把自己的全部身份认同倾注在一段感情、一份事业，或者某个你深信不疑的领袖身上，最后却眼睁睁看着他彻底坍塌，那种在全世界面前自由落体般的失控感，
非常绝望。
那就是这里所描述的古老的羞耻。但紧接着，在第54章第4节，文本直接对这些摔在地上的人说，你必不至蒙羞。为了支撑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承诺，文本在第五节一口气亮出了上帝的五个重要级头衔，其实连同全地之神是六个。我们来逐一看看这些头衔是如何作为防羞耻的底座起作用的。
这几个头衔的排列极具逻辑性。首先是造物主和万军之耶和华。作为造物主，意味着他掌握着你生命最原始的设计图纸，他知道你是如何被构建的。而万军之耶和华代表着绝对的武力和主权，意味着在这个宇宙中，任何力量可以从物理或灵性上击败它。
拥有原始设计图和绝对的宇宙级力量，这听起来确实能给人安全感，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
因为单纯的力量和知识并不能真正治愈羞耻，你还需要一种深度的连接。这也就是为什么接下来的两个头衔让我极其震惊，文本竟然称呼这位拥有绝对力量的造物主为丈夫和救赎主。
是的，这里的跨度确实令人咋舌。
对，
而在旧约社会，丈夫代表了最亲密、最需要担当保护责任的家庭纽带。
对，
而救赎主这个概念在希伯来文中是 goel， 也就是至亲救主者。
它更是带有极强的法律和情感义务的。当一个亲人陷入绝境，比如因为破产要把自己卖为奴隶时，作为 GoL 的至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是必须要出手相救。
没错，他必须要倾尽家财去赎回这个陷入泥潭的亲属。所以上帝在这里不仅是高高在上的创造者，更是那个愿意走进泥沼里为你买单的至亲。
但等一下，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逻辑冲突，我必须指出来，我得杠一下了。
哈哈，你说。
你看，文本中还提到了另外两个头衔，以色列的圣者和全地之神。
嗯，
这两个词听起来极其超越，充满了神圣的距离感，对吧？
嗯，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构想宇宙的第一推动力时曾严厉指出，那个绝对超越的完美存在绝不可能是一个会受造物影响的位格，或者说不可能有人的那种情感。
没错，亚里士多德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如果你有情感，你会感到愤怒或悲伤，那说明你被造物改变了。一旦你被改变，你就不再是绝对超越的了。这份文本是如何调和这种绝对的宇宙级超越性与像丈夫这样深度的容易受伤的个人情感的呢？
哇，你这个质疑非常敏锐，这其实触及了圣经神学最核心的奥秘。奥斯沃尔特博士在讲座中也回应了这种佛学层面的张力。
他怎么说？
圣经完全承认上帝是不可被人类理解的绝对超越的全地之神，但他同时抛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宣告，这位绝对超越者为了爱的缘故，自愿将自己作为一个有情感的位格交给了人类。
自愿呢？
对，他不仅创造了宇宙的法则，还选择成为一个会因为关系破裂而心碎的丈夫。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一个常常让人困惑的问题。
也就是这位充满情感的上帝，如果他真的像丈夫一样充满爱，为什么还会允许以色列人经历城墙被毁、国家覆灭的巨大痛苦？他的愤怒与爱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是的，
这听起来真的有点像家暴的逻辑啊！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惩罚你。但我知道文本在这里对上帝的愤怒与怜悯进行了极其精密的区分。讲座中引用了诗篇30篇5节里那句极其著名的话，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要解开这个结，博士带我们深入挖掘了两个关键的希伯来词汇，这很有意思。第一个是 hesed。
hesed。
对，这个词很难用单一语言翻译，它融合了无尽的爱、坚定的忠诚和立约的恩慈。第二个词是 rhm， 通常被翻译为怜悯或同情。
嗯，
但最震撼的是RHM 的词根在希伯来语中实际上是指代子宫。
天哪，这完全改变了语境啊。
是的，它不是一个坐在高台上的法官根据律法条款决定给你减刑，这是一种源自生物本能层面的骨肉相连的极度保护欲。
哇，这是非常柔软的一种情感。
完全正确，这就是理解上帝愤怒的关键机制。讲座中指出，上帝确实会发怒，但他本质上是爱。正因为他的本性是基于那个不可动摇的 hesed， 当他看到他所深爱的子民正在疯狂地崇拜偶像、互相压榨、亲手毁掉自己的生活，并走向彻底的毁灭时，他才会被激怒。
因为他在乎。
没错，如果他像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力那样，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旁观者，他根本连生气的必要都没有。
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来了，让我用一个现代的场景来翻译一下这种机制。想下一位母亲正牵着她蹒跚学步的孩子在街边走。
嗯，
突然孩子用力挣脱了母亲的手，洛格罗笑着直直地冲向车流密集的大马路。母亲会怎么做？
她绝对不会温柔地站在原地微笑着说，哦，孩子，你自由探索吧。
那太恐怖了。
是啊，她会惊恐地尖叫，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冲过去一把拽回孩子，然后可能伴随着极度的心痛和后怕，大声地极其严厉地训斥这个孩子。那个瞬间爆发的愤怒，100%是出于最深切的爱，是基于你刚才说的 RHM， 也就是子宫般的保护欲。这种愤怒的作用力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强行阻断毁灭的进程。
这个类比完美地解释了愤怒的动机。而当这种强行阻断完成，惩罚的期限过去之后，上帝赐下的是什么呢？第54章的第10节提到了平安的约， 也就是 Shalom。
Shalom 这个词大家应该挺耳熟的。
对，但在希伯来文化中， Shalom 绝对不仅仅是停战或者说没有冲突，它意味着一种彻底的完整、健康和所有破损关系的深度修复。
是深度的修复。
没错，奥斯瓦尔特博士为了说明这种和平的深刻性，特别提到了民数记中菲尼哈的例子。面对营地内极其严重的道德背叛，菲尼哈采取了极端的行动制止了罪恶，上帝因此赐给他平安的约，因为那是唯一能恢复营地彻底纯洁与和好的方式。
所以我想向正在收听的你强调一点，这种永恒的 Shalom 绝不是一张勉强维持的停战协议，不是说上帝觉得打累了跟你说好吧，我不生你气了，你走你的阳光道吧，不是这样的。
还是对那个已经摔碎的杯子的彻底重塑，是完全修复了你们之间的连接。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种 Hesed 并且迈进了这个 Shalom 之中，我们的生命状态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不可能什么都不变吧？文本中有没有给我们描绘这种被治愈的现实究竟长什么样？
第54章的后半段给出了答案。文本使用了一组极其奢华的建筑意象来描绘这种状态，比如用蓝宝石做城墙的根基，用红宝石造女墙，城门也是发光的宝石，
全是宝石。
对，这强烈呼应了古代大祭司胸牌上的那12颗代表以色列各个支派的宝石。它传递的信息是，你们这些曾经被视为毫无价值的流亡者，在这段重塑的关系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最核心的机制变化藏在14节里，你必因公义得坚立。
在公义中被坚立，这话听起来就是那种你要我们在神学书里经常看到但很难在现实中落地的专业术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讲座在这里切入了一段自新教改革以来极其深刻的世纪辩论，解释了这个机制是如何运转的。马丁路德当年有一个打破时代枷锁的伟大发现，
说来听听。
他意识到人类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靠自己的努力达到上帝的完美标准，但令人释怀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基督被算为义。
被算为义。
对，这在当时就像是在法庭上，法官看着满身罪恶的你，直接敲下法锤宣布无罪释放。这在当时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释放。
也就是我在账面上被清零了，但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技术性脱罪哈。所以后来约翰维斯里对此提出了补充，对吧？
没错。
如果我只停留在被算为义，其实我的操作系统还是原来那个破损的版本，我只是一个靠着程序漏洞逃脱了惩罚的罪犯。但以赛亚书这里承诺的难道不应该是一个操作系统的全面升级吗？
你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卫士里的补充正是，我们不仅是被算为义，也就是免罪，我们更是通过圣灵的运作被赋有能力去行出公义，这才是真正完整的福音。
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他是对那个已经摔碎的杯子的彻底重塑，是完全修复了你们之间的连接。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种 Hesed 并且迈进了这个 Shalom 之中，我们的生命状态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不可能什么都不变吧？文本中有没有给我们描绘这种被治愈的现实究竟长什么样？
第54章的后半段给出了答案。文本使用了一组极其奢华的建筑意象来描绘这种状态，比如用蓝宝石做城墙的根基，用红宝石造女墙，城门也是发光的宝石，
全是宝石。
对，这强烈呼应了古代大祭司胸牌上的那12颗代表以色列各个支派的宝石。它传递的信息是，你们这些曾经被视为毫无价值的流亡者，在这段重塑的关系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最核心的机制变化藏在14节里，你必因公义得坚立。
在公义中被坚立，这话听起来就是那种你知道我们在神学书里经常看到但很难在现实中落地的专业术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讲座在这里切入了一段自新教改革以来极其深刻的世纪辩论，解释了这个机制是如何运转的。
马丁·路德当年有一个打破时代枷锁的伟大发现。
说来听听。
他意识到人类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靠自己的努力达到上帝的完美标准。但令人释怀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基督被算为义。
被算为义？
对，这在当时就像是在法庭上，法官看着满身罪恶的你，直接敲下法锤宣布无罪释放。这在当时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释放，
也就是我在账面上被清零了。但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技术性脱罪啊。所以后来约翰·维斯里对此提出了补充，对吧？
没错。
如果我只停留在被算为义，其实我的操作系统还是原来那个破损的版本，我只是一个靠着程序漏洞逃脱了惩罚的罪犯。但以赛亚书这里承诺的难道不应该是一个操作系统的全面升级吗？
你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卫士里的补充正是，我们不仅是被算为义，也就是免罪，我们更是通过圣灵的运作被富有能力去行出公义，这才是真正完整的福音啊。斯瓦尔特博士在《角旧》中对现代信仰现象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他引用了社会学家乔治·巴纳的数据。数据显示，今天有太多自称重生的信徒，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待金钱的态度，在婚姻中的忠诚度，与完全不信的世俗世界没有数据上的差异。
这就很讽刺了。
是的，这就是因为他们只接受了路德的法庭免责，却拒绝了卫斯理的操作系统升级。博士甚至通过翻译的争议指出了这一点。
哦，翻译上有什么争议？
第十七节中的公义，有些英文版本为了迎合这种心理，只想脱罪的心理，仅仅将其翻译为辩护或者洗白，但这剥夺了文本的力量。上帝不仅在法庭上为你辩护，他更期待你借此开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明白了。
就像一颗被重新打磨的钻石，必须被稳固地镶嵌在活泼的信仰关系这个底座上，才能折射出光芒。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确实是一个令人不适但无比深刻的真相，就是恩典是免费的，但它绝对不是廉价的。
确实不廉价。
它不是为了让你心安理得地继续躺在泥沼里，而是要将你连根拔起，赋予你全新的力量去站立。既然这个操作系统的升级是如此重要，我们该如何下载并安装它呢？进入第55章，文本给出了一份充满迫切感的邀请函。
嗯，第55章的开篇简直是一首动人的诗。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完全免费。
是的，你想象一下，对于那些在沙漠中流亡，刚刚脱离奴役，一贫如洗的人来说，水、酒和奶意味着什么？那不是生活的情调，那是维持生命的绝对基石。在古代，天然水往往不洁净，所以需要酒来净化和保存，那是安全的生命之源，奶则是滋养。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用饼和酒来象征生命。上帝其实是说，维持你们灵魂存活的全部基础，我免费提供。
哇，但是请大家注意，这份免费的邀请并不是永远无限期悬挂在那里的。文本中提到了一扇正在关闭的时间窗口，就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没错，有一种急迫性。
讲座中分享了两个极其令人背脊发凉的反面故事，来解释如果不去回应这份恩典，那个接收器是如何损坏的。第一个是美国历史上的亚伦·伯尔。据说他在17岁时，在一场极其强烈的信仰复兴中，清晰地感受到了上帝的呼唤，但他做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决定。
他做了什么？
他祈求上帝放过他，发誓不再呼求这个名字。结果是，在那之后漫长的一生中，他的内心变得犹如死灰，再也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信仰的波澜。
真是个悲剧。另外一个故事同样令人叹息，发生在1951年的切罗基精神病院。一位牧师的儿子在一次聚会中，面对圣灵极其强烈的感动和召唤时，刻意选择了压抑和拒绝。
刻意拒绝。
对啊，奥斯瓦尔德博士用了一个非常震撼的物理机制来形容这种行为的后果。这就像是你亲手砸碎了自己头脑中的收音机接收器。恩典的 伯伯依然在全宇宙全天候的播放，频率从未改变，上帝依然在那里呼唤。
但是因为你的反复拒绝，你已经亲手摧毁了自己接收信号的硬件能力。
是的，你彻底成了一个属灵的聋子。
在听完这种令人窒息的米作之后，我极其需要一个被恩典真正击中的例子来透透气了。
哈哈，那必须有。
讲座中提到了那个不可思议的转变故事，就是奥林匹的长跑健将路易斯·赞佩里尼。你可能看过他的电影《坚不可摧》。
他的经历很出名。
他的人生经历简直是地狱模式。二战太平洋坠机，在鲨鱼环伺的救生筏上漂流了整整47天，随后被投入日本战俘营，受受了令人发指的非人折磨。
是的，当战争结束，他终于回到美国本土时，所有人都以为他获救了。但实际上，他的身体虽然回到了家乡，灵魂却依然被囚禁在那个残酷的战俘营里。
创伤太深了。
他患上了极度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 PTSD。每天晚上，他都会梦见自己在和那个折磨他的日本军官搏斗。甚至有一次在可怕的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正死死掐住怀孕妻子的脖子。酒精成了他唯一的麻醉剂，他的人生正在滑向不可挽回的深渊。
那么恩典是如何在他这种完全支离破碎的心理状态中起作用的呢？他不可能仅仅是通过说一句你要做好人就能治愈的。
肯定不行。
直到1949年，在洛杉矶的一场帐篷布道会上，他被妻子拽去听了比利·格雷尔牧讲道。格雷尔恒的信息并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他讲的正是我们在以赛亚书中看到的那个未格化的，愿意走进泥沼与你建立至亲关系的上帝。
对。
在那个瞬间，赞佩里尼放下了他所有的防备和骄傲，接受了这份邀请。他的 PTSD 奇迹般的痊愈了，那些噩梦再也没有回来过。这就完美印证了第55章里的那句极其霸气的承诺，上帝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必成就我所喜悦的。
这种能彻底重塑一个破碎灵魂的力量，在旧约中被称为荣耀。讲座特别澄清了这个词的深刻含义。
荣耀平常听得挺虚的。
对，今天我们谈到荣耀，往往会联想到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比如一场绚丽的日落，或者某种轻飘飘的情绪。但在希伯来语中，荣耀的词根意味着坚固、重量、极度的重要性和不可撼动的真实性，
也就是非常实打实的东西。
没错，当你撞见上帝的荣耀时，就像是高速行驶的列车撞上了一堵坚固不可摧的实心砖墙。
哇！
上帝希望将这种坚固的真实性分享给我们，这就让我想起了讲座结尾处那声极其沉重的叹息。宗教界目前最大的悲剧之一，就是我们太容易沦为表演者了。
确实如此，我们在各种聚会中学会了如何使用完美的宗教话术，如何表现得极其虔诚，但我们在私下里却早就停止了与上帝那种真实的血肉相连的对话。这就像是你拿到了一个极其廉价、一捏就碎的塑料戒指，然后在上面披上了华丽的外衣，假装它是无价之宝，
但它里面是空的。
对，它根本缺乏真正的坚固性，它没有任何 glory， 它经不起现实的任何一次敲击。
在我们今天这场关于恩典与承诺的探讨接近尾声时，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途径联系起来，把从第54章那个在绝望中扩大帐幕的寡妇，一直到第55章那个放下过去走向免费宴席的邀请连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上帝的终极目动极其令人撼动。
他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
奥斯瓦尔特博士总结说，是为了让那些被治愈、被重塑的生命，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成为证明上帝真实存在的永恒记号。上帝竟然愿意将他那神圣而永恒的声誉完全压住在我们这些充满了缺陷、时常软弱甚至经常背叛的人类身上。
太不可思议了。
用讲座中引用的原话来说，这是何等的胆识。
上帝用他的名誉作为赌注，坚信恩典能够在你的生命中结出真实的果实。所以正在收听这段对话的你，无论你现在的处境如何，也许你正处于像那家濒临破产的初创公司一样绝望的低谷，觉得人生的账目再也没有扩大的可能。 又或者你正处于天平的另一端，每天都在依靠自己的完美表现，依靠扮演一个好人来拼命换取周围人和上帝的认可。今天的这份古老文本传递的核心信息都在对你说，恩典的筵席早就已经摆好，生命的酒和奶全都是免费的。你唯一需要做的仅仅是带着你真实的破碎，停止那场极其耗费精力的表演，走进那个已经为你支付了代价的平湾的约。
这确实是一场颠覆认知的旅程。
是的，当我们在我们的深度解析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让你自己去回味。我们今天剖析了上帝如何通过那不可思议的 Hesed 将免费的恩典和操作系统的升级赐给我们，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也许阻止我们体验这种永恒之约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我们过去犯下的那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或者那些让我们感到羞耻的失败，
而是什么？
而是我们每天都在筋疲力尽地试图赚取那些本来就已经免费送给我们的东西。如果明天早上醒来，你彻底放弃了证明自己值得被爱的挣扎，而是选择直接接纳那份邀请，你的生活将会爆发出怎样截然不同的光芒？感谢你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继续保持这份对真理的好奇。